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是要继续的研读《创世纪》，我们已经进入到第十六讲了。
走进时光长廊，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为你送上《创世纪》研读，由陶丽敏播音。
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大的段落，是从十三章的一节到十四章的二十四节。那这个地方就谈到了亚伯兰和侄儿罗德的故事。这个一大段呢，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创世纪的十三章一到十三节，这里谈到了亚伯兰和罗德分开了。第二部分是创世纪的十三章十四到十八节，这里讲述亚伯兰获得神应许次地和后裔的。第三部分呢，是创世纪的十四章一到二十四节，这里讲述亚伯兰奋勇拯救罗德。那么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会看看十三章的内容，也就是说到亚伯兰和罗德分开，以及亚伯兰获得神应许次地和后裔的。十三章一节，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当亚伯兰被赶离埃及的时候，他就回到老家南地了。创世纪的作者并没有交代这个地方的饥荒是不是已经结束了。不过亚伯兰这一次既然是被人赶走的，就算这个地方仍然有饥荒，也非走不可了。他实在是没有选择。当亚伯兰一家大小回到南地的时候，本来以为是逃过了埃及的厄运，可以回到比较熟悉的地方，可以喘一口气，享受平静的生活了。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那个新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十三章的二到七节。第二节，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极多这个词原文和第十二章十节饥荒甚大是同一个字。创世纪的作者借此暗示了，第一方面，神帮助亚伯兰使他通过了大饥荒而变成了大富翁。第二方面呢，当亚伯兰下埃及的时候，他面对的是大饥荒。这一次从埃及回来呢，他要面对的是大财富所导致的麻烦。第五节，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罗德也成为了富翁，拥有牛群、羊群、帐篷的。这个问题就是财多地少。第六节这么说，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那地是指他们拥有的地域，这个地域不能够容纳两家人共同牧畜，因为当地的山多草少，水源不足，所以两家的牧人时常相争。这个相争是指着吵架，只是动口不动手的。他们争吵呢，多是为了要征战草地和水源，就正如基拉尔的牧人和以撒的牧人争水井一样的。值得注意的是，争吵的不是亚伯兰和罗德，而是他们的牧羊人。有学者就认为了，这一批的雇工 以为要斗争的才可以致富，所以就把别人打倒了才可以成功。但是我们晓得他们的主人所经历的却是相反的。致富呢，完全是由于神的恩典，而不是因为自己做了什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一些矛盾，在这个时候应该怎样处理呢？人与人之间产生问题的时候，起码可以有三种处理的方法。第一呢，就是双方都感到非常的愤怒，互相大骂。第二呢，就是完全漠视那个问题的存在，当作是没有事情发生过。第三方面呢，就是心平气和地找出解决的办法。亚伯兰就采取了第三种的办法，主动找罗德谈谈，一起来寻求解决之道。十三章的八到十一节，这里就说到了是怎样解决的。亚伯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那他指出这次的纷争一定要解决的。他对侄儿说，你我不可相争，这是第八节。为什么不可以相争呢？是因为他们是骨肉，他们既然是手足，自然就应该是以和为贵了。骨肉原文直接的翻译是，我们是男人，我们是兄弟。那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讲法。亚伯兰这样说的时候，暗示了大家既然是男人，就不应该争吵了，更何况我们是兄弟呢？那另外一方面，兄弟相争，这个是创世纪的重要主题。亚伯兰这样说的时候，要让人知道他对罗德和该隐对于兄弟亚伯是有天渊之别的，也和后来以扫与雅各、约瑟和十个哥哥的关系是不同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亚伯兰叔尊降卑，和侄儿谈话的时候就好像兄弟，好像平辈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气量宽宏的。亚伯兰请罗德先选择要去的地方，罗德选择向左，亚伯兰就会向右，罗德向右，亚伯兰就会向左。左右是面对着东面而说的，所以左就是指北方的土地，那个是示剑到耶路撒冷一带，右是南方，是由希伯伦到别示巴的。亚伯兰这样做反映了第一方面，他对罗德是关怀备至；第二方面，亚伯兰为了保持弟兄和睦而放弃了自己的权益；第三方面呢，亚伯兰对神有信心，觉得就算罗德选择了迦南全地，也就是那个应许之地，神也会有方法实现他的应许的。罗德怎么样呢？罗德就是老实不客气了，没有孔融让梨的美德。他做了三件事情。第一方面，他举目看见，就是说他睁大眼睛四处的张望，要找寻他想拥有的乐土。罗德当时站在伯特利，是高出水平面大概是2886尺的地方，从这里他可以远远地看到约旦河谷。他看见了那个梦寐以求的乐土，就是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我们要留意啊，这个索尔是在死海南部或者是东南部，称为棕树城，也是约旦河平原最南端。后来罗德离开了索多玛，就是走到这个地方去避难的。创世纪的作者在这里已经暗示了，罗德觉得好的地方并不是真正的好。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滋润，也就是说水源充足。除了约旦河，还有山涧的清泉，难怪索尔盛产棕树了。对于那些刚刚经历过旱灾的人来说，滋润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啊。罗德所看到的的确是一流的美地，但是创世纪的作者指出，这个情形后来有所改变，因为罗德所看到的约旦河平原 是在耶和华位面索多玛、俄摩拉以先的情景。不久，这一块美丽的乐土就会变成废墟了。罗德观望完毕了，就毫不犹豫地及时做出了选择。他选了约旦河的全平原。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这句话，原文直接的翻译就是，于是罗德为自己选择。这个暗示他只是顾着自己的利益，他没有想到亚伯兰的利益，更不要说把好的土地留给亚伯兰了。十三章的十二到十三节，那这个分段呢，就是亚伯兰和罗德的分水岭了。亚伯兰住在应许之地，罗德却是在应许地的外面。这里呢，就提到了索多玛。索多玛是一个怎样的城市呢？第十三节指出了，这个城市的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整句话呢，可以解释为，索多玛人是可恶的，和在耶和华面前是大罪人。有两方面我们要留意。第一方面呢，可恶在创世纪曾经形容洪水时候的人，他们罪恶很大，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索多玛人败坏的程度直追被洪水淹没的人，所以索多玛人也应该受到消灭。第二方面，他们不仅是可恶，而且是大罪人。作者用索多玛人的罪恶和这个地区何等的美好做了一个对比。那个地区水源充足，居民却是作恶多端，恶念充足。那个地区是蛮好的，居民却是坏透了。可惜的是，罗德选择的标准就只是这个地区是不是美好呢，而不去探索在区内居民的品格究竟是怎么样的。好，那看到这个地方呢，或许我们很想进一步的想想看，那经文方面对于我们啊有什么样的启发呢？我们可以怎样的应用呢？陶丽敏就想到了几点。第一方面，我们要学亚伯兰处理人际问题和冲突的方法。有两方面的，第一就是不要逃避和退缩，而是立刻主动约见，寻求解决之道。第二呢，我们要解决问题，就应该效法亚伯兰那样，要采取他那种的态度。是什么态度呢？其中一方面，就是甘愿为了保持和睦而放弃自己的权益。我们要追求和平，不要为了利益和弟兄姊妹有争吵有相斗。这种舍弃是一种礼让和忍耐，爱是愿意舍己的，爱是要爱到心疼的，就正如亚伯兰甘冒失去应许之地也要相让一样。另一方面呢，就是有时候为了保持和睦，大家分开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法，不一定说一定要在一块儿的，要共同的生活，要共同的工作。当然，为了和平，我们要留心我们的态度，尽量是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的。那么刚才我们就提到了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学习，除此以外呢，还有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要小心选择。因为生命是由选择所组成的，选择是有滚雪球的特性，这次的选择将会促使下一次的选择，所以之间是有关系的。多数的选择都不是无关重要的。罗德先选择了约旦河的平原，接着就往东迁移，再搬到了索多玛的附近，最后就住在城中。一次选择的错误可以造成千古恨啊。另外， 我们不能够肯定罗德选择约旦河平原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就听说这个地方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但是他的选择明显是基于外表和只顾自己的利益，所以最后就导致败落了。这个也成为了我们的提醒，我们在做出选择的时候不要只是看外表，不要只是呢顾着自己的利益，要多方面的去考虑的。怎么样可以减少在选择的时候只是为着自己呢？就是要实践我们曾经提到过的主耶稣所教导的三件事情。第一方面就是要加强对神的信心，凭着信心去选择。第二方面，因为我们信得过神会照顾我们，我们就不应该过分的忧虑。第三方面呢，就是要防备贪心这个试探，要避之则吉的。那如果要做到这三件事情呢，就要好像诗人和耶利米先知所教导的那样，就是要倚靠神了。13:14-18讲述亚伯兰获神的应许地和后裔。13:14这么说，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14，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耶和华吩咐亚伯兰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举目看见呢，这是罗德在之前我们所提到的那样做。不同的是，亚伯兰并不是自己要举目观看，而是按照耶和华的话去做。罗德为自己去观看去选择，亚伯兰却让神为他做选择的。那个原因是什么呢？13:15-16这里提到了。耶和华接着就告诉亚伯兰，他所看见的地，耶和华将会赐给他的。我都要赐给你，那这个是法律的术语，等于是一个口头上的合约，一定会实现的。赐给的对象呢，是亚伯兰和他的后裔。这和12不同，因为这个地方只是谈到了把地赐给亚伯兰的后裔。其实除了一口井和埋葬尸体的一小块地以外呢，亚伯兰的有生之年并没有得到迦南地。为什么这里说神把地赐给他呢？这是因为第一方面，耶和华应许了要把地赐给亚伯兰和他的后裔，所用的词汇就正如中东君王把地赐给他的忠臣一样，这种的赐予常常包括了臣仆和他的后代的。那第二方面呢，亚伯兰虽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这个是希伯来书11:13所记载的。亚伯兰的大国有了国土，仍然需要有国民的，所以耶和华接着就应许亚伯兰将会有很多的后裔，多的好像地上那个不可数算的尘沙一样。那这是一个修辞学夸张的描述，意思就是亚伯兰会有无数的后裔，地上的尘沙很难以数算，他的后代也不能够计算，他的数目的多将会远超出人数算的能力。当时的国家人口不多的，亚伯兰的国民多的好像尘沙那样呢，哇，这个简直要比大国的人口多出许多倍呢，是非常厉害的。13:17，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耶和华叫亚伯兰在这个地方走一遍，代表了要把土地的业权交给他。这个就回应了15，凡他所建的地，耶和华要赐给他和他的后裔。13:18是这部分的一个结束，经文这么说，亚伯兰就搬了帐篷 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希伯伦的意思是联合，那这个就是亚伯兰活动的中心了。这个城市在耶路撒冷以南30多公里，位于迦南的南部。希伯伦又叫做曼利、基列亚巴。曼利是当时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圣经上常常用曼利的橡树就是来指着这个地方的。亚伯兰后来在希伯伦买地葬妻，就成立了亚伯兰家族的祖坟地了。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就看完了。那究竟呢，我们从当中又学到了什么功课呢？怎样的应用我们所学到的呢？在这儿陶立敏又分享一下哈。当亚伯兰愿意为神有所放弃的时候，神的应许就临到他了。当我们按照神所吩咐的，愿意为神放下、舍弃一些事情、一些事物，甚至是人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得到祝福。有许多的宣教士愿意离乡背井到远方去传福音，虽然在那个过程当中是非常的辛苦，但是他们却感受到神赐福的。就正如主耶稣所说的，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许多人在奉献金钱和帮助人的过程当中也会有这样的经历，就好像主所说的那样，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另外一方面，当我们不坚持为自己选择，按己意而行呢，我们就会发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才是最好的。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才是最好的，又愿意我们得着最好的。全世界的基督徒其实都是亚伯兰的后裔，但是所承受的不是迦南地，却是更好的救恩和各种属灵的恩典。非常可惜的就是，我们今天很容易被世界牵着鼻子走啊，我们很容易只是渴慕物质的福气，就例如拥有更多的物业啊，更多的财产啊，而漠视了属灵方面的恩典的。在这里，我们有没有为着这方面的恩典也献上感恩呢？还有，亚伯兰的生平特色就是帐篷和祭坛，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一方面不以世界为家，而另一方面呢，也要在这里，就是在这个不属于我们的世界当中，不断地保持和神的沟通，而且为我们所信的做见证。藤井辉牧师就指出了亚伯兰曾经建了四座坛。第一，是因着信领受而感恩之坛；第二，是因信探索心境之坛；第三，是因信扩展之坛；第四，是因信奉献之坛。在这我要问一下弟兄姊妹，我们又为神建了什么坛呢？最后，我们也要切慕亚伯兰的后裔主耶稣的再来。就在那天，主耶稣将会得着全世界作为他的产业，而且他要作王直到永远的。我们在盼望，在等候他来临的时候，今天我们也要好好的在世上生活，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上，但我们却选择离开你，不再与你同行，因着罪放纵自我，因骄傲中却在你的爱之，使我不知灭亡。你是我神，是我的主宰，你是我神，我愿做你之民，不知缺乏，不知羞愧，一生岁月交给你，引领我走永生的路，我的牧人，我跟随你。
你是我神，是我的主宰，你是我神，我愿做你子民，不致缺乏，不致羞愧。这个绝对是亚伯兰的心声，在他的一生当中并没有缺乏，也没有羞愧，因为他紧紧地跟从神，做神的子民。那今天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是不是也好像亚伯兰那样愿意坚持到底，要做神的子民呢？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